嗨，我是佩仪姐王时琪，欢迎收看九四要客诉。台风的感觉好像越来越强了，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已经开始飘雨了，所以呢大家这个乖乖待在家里面，如果这个有放台风假的话，乖乖待在家里面看我们九四要客诉，看我们的政论节目好不好，不要东跑西跑，好，徒增危险。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超丰富的，多到刚刚制作人还想说糟糕了，今天塞不下了怎么办。首先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呛一下，来要看到的是这个黄国昌哦，黄国昌对于大法官的裁定哦看起来很生气，气到现在还在气。为什么这样说他？我喝一口水。因为他昨天晚上在开直播的时候又在那边哇、哦啊、气扑扑的说这个大法官的这个宪法法庭的会议里面都没有让我讲话，都大法官自己在讲话，而且呢这个裁定这个裁定暂时处分的这个呢都没有写出主笔人是谁，气死他了。所以呢他要求大法官出来辩论，我要跟你辩论，有没有很酷哦？看不爽然后就叫法官出来辩论呢这也是史上第一人啦，黄国昌。好，那结果呢？本来预计这个大法官可能没什么人想要理他，但是刚好今天司法院长许宗力他有行程，所以呢，他也回应了这个事情。他说：“哪有天底下哪有这种事？法官出去跟你辩论，不合你的意，你就不高兴？没有这种事情哈。而且呢，你知道许宗力其实是一个性格非常温婉的人，他很少会讲重话。然后他今天这样讲，我其实有吓一跳，因为我知道许宗力有一天很好笑，他踩到一只蔡想想这只猫的尾巴，哇，那猫啊就跳起来。然后呢，他内疚了好久，也就是说他的心肠很柔软，然后也很难得会对这种无理的这些要求做强硬的回应，但是显然。黄国昌的要求他实在是受不了了。另外我们要来看到台北市信义区幼儿园的性侵案，今天周刊又特别报道揭露出了台北市政府局处之间的公文的会议记录哦，不看还好，一看更火大，气得我半死。为什么？因为就看到了台北市政府当时是柯文哲在当市长的时候，局处之间对于这个案子的轻忽程度完全用文书公文的往来，没有人真心在面对这个这么严重的侵害幼儿的这个性侵案。好，在这个揭露的公文书当中看得出来哦，当台北市政府接到报告之后，接到通报之后呢，教育局跟这个社会局两边来来往往都用公文在往返，所以这个狼师他没有被停职，他也没有被调离现职，也没有进行行政调查，一拖就是一年的时间，导致小朋友的受害人数持续的不断的一直在往上飙升。好，那这个现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说我们会持续精进啦，他也列出了三点精进的作为，但是列出来这三点之后呢，大家记者就问他说那你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三点精进，他说哦，我们现在还在演你，也没有告诉你何时能够精进，然后我们也不知道精进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彻底杜绝台北市的小朋友持续受害。好，再来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基隆的案子哦，基隆的罢免案，因为传出来说基隆市选委会的这个查询单哦，预算高达了187万，要寄出2.5万份，到底这件事情是真的还是假的呢？哦，今天基隆的议长童子伟他说，对，这是真的，因为他们今天早上基隆市议会就要开会来这个通过这个垫资款，因为基隆市政府的这笔预算是要拜托议会先让他们用垫资款来垫付，所以2.5万可不是空穴来风哦。2.5万如果真的查询单寄出去，是不是基隆就被没收了这一次的罢免的权利？这个也要好好的来讨论。接下来我们要来，最后我们要来讨论的是，你知道中国啊，中国最近他们在演你海底采矿， 什么叫海底采矿？海底蕴藏丰沛的矿石的这些天然资源。好了，那现在全世界都在担心说，如果中国一旦做这件事情的话，那很多稀有的这些矿石啦、这些资源啦、这些资讯啊，被中国运用在军事用途上，那不得了，恐怕是全球的大灾难。这些我们今天都会有讨论。现在介绍今天来宾，首先欢迎的是政治评论员温朗东。
飞姐真的撑很久。
对，我真的撑很久，对，撑到都咳嗽，喝了一口水，有没有？来，终于撑到了，有啊，欢迎台北市议员阿苗。
Hello， 大家好，谢谢佩姐哈、哦，这个长效持久的佩姐赞。
哎、欸，你看我撑了快六分钟，哎，赞不赞？好厉害！好，再来欢迎的是财经专家邱敏宽。
佩姐好，大家好。
再来欢迎的是台北市议员尤若芳。
佩姐好，大家好。
若芳，你的头发怎么又变淡了？我、哦、每次看到你颜色都不大一样。
越来越淡。
好，一开始我们要请这个阿苗要先上来了，好，就是说你看哦，黄国昌他一直气到现在呢。大法官做出裁定到现在已经好几天了，一个已经多久了？对，超久了。
然后十九号做出裁定，19号，
今天已经23号，他还在生气，他在直播里面哦呛下大法官说：“你们都不让我讲话，而且你们没有写主笔的人是谁，而且你要不要出来跟我辩论？我又要跟你辩论了。”哎，辩论又上升了他。
这个哈、哦、黄国昌立委的直播哈、哦，我建议法律系的学生应该多看。为什么呢？因为呢，你大一大二的时候，包括的宪法、很多公法的期末考、期中考，有可能会考他讲的这几点。
哎呦，
有可能会考，因为呢，他讲的东西啊，专门其实呢，我看过了他的直播，都是在讲一些法律系大一大二程度的东西，而且呢，是采用一种误导的方式，误导的方式哈、哦，比如说呢。他昨天晚上啊直播哈、啊，说要邀请大法官出来做宪法大辩论。
对
啊，那我昨天晚上也直播，当时有观众留言跟我说黄国昌要大法官辩论，我第一个反应是我不相信，怎么可能？
我有看到你的截图，你被截图，因为那个表情很好笑。
怎么可能？哎、欸，现在官司还在打、欸，对不对？
对，
打到一半，哎、欸，判决都还没有出来哦，只是中间有个裁定而已。嗯，哎、欸，身为当事人一方，竟然说法官，你出来跟我辩论，哇，那不得了了，对不对？未来啊，我们不知道会不会看到啊，包括了高虹安，啊，是包括了杨文科，啊，如果说中间这个法官。判决还没出来之前，只是裁定，好，比如说叫你裁定交的东西或什么呢？说、嗯，哎、欸，法官，你出来跟我辩论啊！人家问他说，哪有这么嚣张的被告啊？他说，哦、啊，因为呢，康奈尔法学博士黄国昌教他的，嗯、当事人一照啊，可以呛虾化虾，说要大法官出来辩论。我就想说奇怪了，怎么会有这种事？结果当下有网友传影片来给我看，哈，真的有这种事，吓一跳。后来呢，我又呢这个再进一步的去研究了黄国昌立委啊，以前的黄国昌老师提出来的这些不满的点、嗯，然后我心里想说奇怪了，他所不满的这些点，不是法条翻一翻，还有呢过去的判例、过去的这个裁定翻一翻，嗯、还有呢再加上什么，去台大法律系问一个一年级或二年级的学生就可以解答了吗？奇怪呢、
欸，所以他要骗谁啊？
他要骗他的支持者了。坦白讲是这样子，
可是这样不好呢，让支持者都学到一些错误的法律概念。
没有没有没有，我觉得哈，大家不要小看国昌老师。国昌老师要的是什么？他要的其实已经不是他的法学地位了，因为他早就已经脱离了学术界、哦。他现在来到政治界，他要什么？他要的是声量，其实他要的是选票。马上有一个人上钩了，哎，谁上钩了？司法院院长以及呢大法官宪法法庭的这个
审
判长许宗力，他今天就被黄国昌调到了、嗯，被调到了。他说世上哪有这种事？他说啊，宪法法庭的裁判都是可说公平的。最近啊，我看到有很多国昌老师的支持者在说，凭什么不能质疑大法官？大法官是神吗？为什么不能质疑？现在大法官告诉你可受公平啦，可以质疑啦，可以质疑，但是并没有当事人不满法庭的裁判就要跟法官来决斗这种事情。哎、欸，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抱歉啦，台湾的法院真的暂停运作啦。
对，
当事人不满的话，法官出来，法官下来来决斗啊。哦，这个其实基本上
每一个判案都一定会有这个
至少一方不满，
对，
有可能两方都不满了、啊，对不对？
那法官很忙，每天忙辩论。
我跟各位报告了，康奈尔法学博士绝对懂这个道理啦，只是呢，他要 激怒他的支持者，让他的支持者出来哭喊司法不公。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万一啊，他最后真的败诉的时候，他才有理由啊。大家也知道，我昨天看到他这些发言之后，我联想，对不起，不是说他，但我联想过去呢，有很多的司法黄牛啊，以及不孝的少数不孝的律师啊，自己不做功课，官司打到快要输了，他就跟他当事人说，我跟你讲，那个法官收对方的钱很可恶，司法就是这么不公，司法就是这么的黑暗，我告诉你哦，都是法官的问题，这个法官有鬼。这个时候你是委托人，你是当事人嘛，你因为这样子输了，在诉讼上受到了不利益，结果你律师这样跟他讲的时候，他说哦，又被唬了一愣一愣的说，哦对啊，你看司法真的好黑暗哦，人民真的都不信任司法，
那我要拿出更多的钱来买通嘛。
告诉你，下一审的时候你只能找我了，因为其他人都已经被买通了，只有我呢才是坚定的站在真理跟公义的这一边的。过去我们看过太多的这种司法黄牛，以及少数害群之马的不孝的这个不良的律师，都是用这种手法嘛，哈。所以昨天突然有一种，哎，怎么让我联想到这样的事情？来，立法委员王定宇哈，昨天也是他，你看呐、啊，他也是国昌老师直播的观众了，他也有看哈。来，这个王定宇指出说哈，这个他在他直播的时候啊，说啊，这是单向单口相声啊，为什么呢？因为黄国昌在直播讲说，尤伯祥大法官问问题时间超过十分钟，尤伯祥问的时间比给我回答的时间还要长，结果王定宇你知道他多坏吗？
多坏，
他竟然去数人家秒数，哇，他就数人家秒数，去数人家尤伯祥几秒，黄国昌几秒，结果王定宇把他数出来说，尤伯祥提问的时间是7分53秒，好像每一秒都算出来哦，7分53秒，立法院代表发言的时间有17分7秒，
好，
结果事实是什么？立法院代表回答的时间比大法官发问时间多10分钟。
对，
尤伯祥没有超过10分钟。OK，立法院多10分钟。哎，有人说不对啊，立法院代表有很多人啊，有林思猛啊，有翁小玲啊。我们国昌老师就是比较短，没有，其实国昌老师没有比较短，因为王定宇算出来黄国昌发言9分51秒，
接近十分钟，
比尤伯祥多嘛？
对啊、欸。
结果国昌老师啊，我不知道是他的体感出了问题还是怎么样，他在他的直播里面直接说尤伯祥超过十分钟，尤伯祥问比给他答还要长，完全跟事实相反啊！
对，说谎骗人啊！
怎么办？他会不会回应这个？我认为他不会回应，
他不会回应，
不会回应。来，接下来国昌老师还打一点说什么？暂时处分。是谁写的？你要告诉我啊！你下面怎么没有署名？是谁写的？哈！而且我看他直播，他讲说这跟以前都不一样啊，有跟以前不一样吗？来，我们先看哈、哦，有一位律师哈、哦，这应该是这个林律师嘛，对不对？他在他的脸书上呢 po 出来了，关于这个法律规定，先看法律规定。这个是宪法诉讼法，黄国昌的专长叫民事诉讼法，所以他可能把民事诉讼法跟宪法诉讼法搞错，不过宪法法庭要按照宪法诉讼法，宪法诉讼法第33条，判决应做成判决书，记载什么？记载标示主笔大法官，
对，
这是判决 OK。 但是第34条里面他说前条就是这33条嘛，对不对？
对，
34条说前条第一项跟第三项于裁定准用之，第一项是什么？这一项，这一项，接下来呢？第三项是理由项，要记载当事人要旨，巴拉巴拉巴拉。你发现什么是这个记载主笔大法官叫做第二项？
哦，
判决一做成判决书，记载1到8项，这个是第33条第一项。接下来判决书应记载参与大法官同意不同意标示主笔大法官，这个呢叫做第二项。接下来理由项下要记载当事人的意见以及形成判决主文，法律上也知道第三项。结果在下一条第34条里面哦，他有讲哦，前条就是第33条嘛，有没有？第一项跟第三项在裁定也要按照这个。这个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你看哦，他第34条并没有说前条与裁定全部准用，他很明确的说第二项在裁定没有准用，
就是裁定书的时候根本不必写大法官的主笔。
对，而且这个是立法者有意为之，就是在立法的时候，立法的时候，当时立法的国会已经想清楚了说，这个第二项不一定 在判在裁定里面不一定要这么做。所以黄国昌他是康奈尔法学博士，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分析大概法律系大一的程度。
哦，这个大一就要念了。
你学法学绪论的时候，你学法学绪论的时候就要知道怎么解释。
可是他博士呢？他没有念吗？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现在要鸡蛋里面挑钢筋啊。哦。鸡蛋里面挑钢筋啊？为什么他要鸡蛋里面挑钢筋？因为裁定书里面鸡蛋里面他没办法挑骨头。他昨天的直播一直在讲，我看不懂啊，我看不懂大法官在写什么，引用他的原话，这在写什么大法部啊。
他还说大法官在写的什么东西，哇塞好凶哦，吓死我了。
他只一直在重复说他看不懂他看不懂。你知道他看不懂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吗？在我们法律系里面，如果考试老师出的考题你看不懂，那你就是答不出来，因为你连题目都看不懂。你今天在批判大法官可以啊，
就当掉啊，
你就跟大法官的理由对话嘛。大法官写出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点，你就引用学说，引用了很多的论著，引用实务见解，去一一的去打脸都可以。可是黄国昌直接说他看不懂，他看不懂怎么办？他直接告诉他的支持者说，大法官没有写名字，大法官没有写名字，我们不知道这个是十五个人里面哪一个人写的，没有写名字，所以他不合格。各位，这个是最廉价的一种批判呐、
啊，对，
就是他根本没有在跟这个法律上的理由做对话。各位，这是大法官有没有写名字？我告诉大家，十五个大法官里面，谁赞成谁不赞成都做成表格列出来了。今天他没有说这个判决书是谁主笔的，那又如何？你就去挑战那十三个赞成的大法官啊！你就去挑战那十三个赞成的大法官啊！为什么一定要揪一个主笔出来？我在这里跟大家讲，这是政治的剧本。什么叫政治的剧本？今天黄国昌以及蓝白，他要攻击大法官，现在他们是十五个一起攻击嘛？
对。
翁小玲是不是说这十五个都是民进党的十五个特别立法委员？
对。
但是这个十五个一起攻击，在政治上太不 juicy 了，他没有办法去做人格的抹灭，
对象不够清楚，我要专攻一个，把你打到死。
但是如果有主笔大法官的话，他就可以去啊。哎呀，你这个主笔大法官上厕所没有洗手啊！你这个主笔大法官被我抓到在路边抽烟哦！你这个主笔大法官有闯红灯哦！你这个主笔大法官怎么样？出来做人格的抹杀，就针对这个人嘛！所以为什么在法律规定里面，我要写说在裁定的时候不一定要公布主笔大法官的姓名，因为裁定呢都是在判决结果还没有出来，我们叫做中间判决啦。判决结果还没出来，做一个暂时处分，做个裁定。如果这个时候一定要标示主笔大法官姓名的话，那有可能造成这主笔大法官在与政治相关的案件当中受到政治的抹杀跟人格的攻击嘛？所以才会给宪法法庭一个决定的空间。那黄国昌说以前都有公布，为什么这次不公布？我跟大家报告，宪法法庭成立以来曾经做过四次的暂时处分裁定，这四次里面刚好两次有公布，两次没公布，不是每次都有公布哦。所以我觉得黄国昌他过去的专长除了民事诉讼法还有法实证研究，他如果说专长是法实证研究，却没有办法去针对过去的裁定到底怎么做就事论事的话，我认为黄国昌这个人他现在已经是完全的政治化，
对，
已经把他的法学专业是放到一边去，
没错。
所以现在很多的大学法律系的学生有福了，因为你们期中考期末考的题目就有可能会在这里出现，一定要密切的关注黄国昌的直播，还有要关注九十二棵树、啊、
而且不要相信他的这个卡提诺学派，因为可能都会被打叉叉，好不好？而且我觉得黄国昌哦，每次哦不高兴的时候就找人出来辩论，但是他挑的人一定是那个局成不了的，
他一定是挑不能出来跟他辩的。
对，
因为他如果许宗立出来跟他辩会怎么样，他就说你不中立啊，你已经有既定立场了。
然后很多要跟他辩的人他都不要，林淑芬要跟他辩啊，一大堆人要跟他辩他都不要，他只要跟赖清德这种成不了局的，要不然就是挑大法官出来，有个丢脸的，没胆量。好，我们来看这个案件哦，这个案件也是很可怕，在台北市信义区，结果呢被发现被这个周刊报踢爆说公文都列出来给你看，台北市政府真的公文往返毫不作为。我们先来看这则报道。
道歉后事情没有解决有什么用？
北市幼儿园性侵案2022年7月爆发第一起，时任市长柯文哲说事情解决最重要，但现在被踢爆，在他任内社会局就定调是妨害性自主案件，但后续却不了了之。
穷尽一切的可能，并没有 作为。
当时柯文哲还嘲笑蒋万安道歉没用，时任社会局长周瑜修更信誓旦旦咬定已经穷尽办法。但根据2022年8月北市家暴中心扩大会议，针对北市幼儿园性侵案调查结果，就写到猫性教保员多次在午休时间触摸孩童，评估成立妨害性自主案件，甚至家暴中心写给教育局的开会通知单上，就点名猫性教保员疑似园长儿子。议员质疑有成案有调查，为何没有后续？
为什么有案件有成情人，却没有积极处理，让这个狼师继续留在幼儿园？
需要检讨的就检讨，需要更正的就更正。
对此，北市教育局及社会局在截稿前没有回应，而议员再爆料时间轴，北市妇幼队2022年7月7号晚上6点多受理案件，3小时后通报家暴中心，但家暴中心一直到了8月4号才寄出给教育局的开会通知，已经过了29天。夸张的是，教育局8月底才回复收到。
这无用的50天，你们到底做了什么？冷漠还有行政怠惰，才导致更多悲剧的发生，
都是我的责任，我都会来全面承担。
周刊更爆料，法院及地检署要求社会局及家暴中心提供资料，北市府却不愿配合。如今随着文件一一被揭露，北市各局处是否有行政怠惰令？
今天《镜周刊》拿到的这些资料，看起来柯市府其实是恶性重大呢。
柯市府绝对有责任啊，因为今天《镜周刊》所公布的，来2022年7月份的时候。教育局接获幼稚园通知，园方你说已经到警局报案调查监视器画面，已皆无相关情事回应，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园方说没有啦，家长乱讲，结果教育局就把案件搁置没有处理了，还说什么过了快要一个月哦，到8月2号止没有接获相关单位的请求调查。我觉得这一句话特别过分，因为教育局你本身就是有责任调查的人，
对啊，
你还说没有人来叫我调查。你自己有责任调查，法规规定里面是你有责任调查。OK， 好，7月7号是教育局最早知情，那个时候是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结果后来呢，到了7月29号，这是今天周刊里面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7月29号的时候，他已经知道疑似行为人姓名了。
对，
就读学校名称也出来了。
对，
然后呢，他就说7月7号收到通报，有性这个不当对待行为。然后呢？下面他知道行为人是园长的儿子，已经知道了，
对，
已经知道了。然后呢？回复单位台北市教育局，7月29号填写审核时间8月4号。所以呢，这个时候教育局你明知道这两个人有关系了。接下来8月25号，教育局说什么？在校安通报中由教育部回报系统列管，这什么意思？这颗球啊，
丢到中央了。
传到他手中的时候，他什么也没处理，直接丢到中央去啊！我就问，那这样需要台北市政府干什么？
这样
干脆
只有一个案子在这边而已，
干脆由中央来指派台北市教育局长嘛，干脆由行政院来接管台北市政府嘛。
对啊，
这件事情你该查你该查就马上推到教育部。接下来呢，到8月11号的时候。这个是 哪一个局？不是教育局的，是社会局。
社会局
家防中心是社会局哈。社会局8月扩大业务会议流程，8月11号的时候，他下面所有的事项列管案号里面来，重点，培诺米达幼儿园性侵案通报内容，案主被行为人括号幼儿园教保员把手伸进去啊，这个性侵害事件调查结果，这个是社会局的调查。社会局说调查结果从6月中到7月6号多次午休时间由行为人这个后面是很残酷的这样子的一个犯行了。他评估本案成立妨碍性自主，2022年8月11号的时候，社会局已经评估成立妨碍性自主了，
成立这个案子了。
接下来台北市政府做了什么？ Nothing。 这就是最令人气愤的地方。你2022年8月11号社会局已经知道这里有妨碍性自主，按照法规，教育局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把这个姓毛的停职了。
对啊，
可以叫他先请假，不需要等检察官起诉哦。现在柯文哲也好，蒋万也好，都把责任赖给检察官，就说啊，你看后来不起诉啊，我们也两手一摊，没办法。但是我告诉他错，按照法律规定，行政机关的调查权跟司法机关的调查权两个是平行，互不妨碍，互不干扰，
两边都要调查。
检察官不会因为行政机关没有查就变检察官不能查，相对的行政机关也不会因为检察官还没查到就变成行政机关也只能跟植物人一样麻痹。行政机关你明明就可以教育局叫他停职啦，
对，
然后呢你的社会局也可以开始介入辅导啊，结果一路到什么时候，一路到过一年多这个幼儿园还要招生啊，
对，
这个时候已经多了多少受害者。所以柯文哲前几天讲的话大家倒带去看，大家去捡他前几天讲的话，
对，
道歉最简单，问题是没有解决问题。我跟大家报告，你现在看到这个单子看到这个会议记录的时候，你就知道柯文哲讲话讲的全部都是干话，
对，
因为你2022年8月11号你就已经知道这里有妨碍性自主就是性侵的案件了，
对，
还在那边讲这是什么我的责任会以全力承担，我们蒋市府也是今年才知道，柯文哲还说解决问题最重要，请问你任内解决了什么问题？
不处理啊，
你任内解决了什么问题？前几天还出来讲大张旗鼓调查会引起家长恐慌，家长最恐慌的是什么结论？家长最恐慌的是你2022年就知道有性侵案，到2024年都不处理，这才是全台北市家长的怒火。
没错，感谢阿苗的分析，的确啦，我觉得台北市的很多家长们就看到无所作为两手一摊的台北市政府，真的是哇捏把冷汗。而且啊，明明2022年8月社会局就已经知道就已经成了这个案子了，确立了有这个案子，然后那时候社会局长周瑜修还说我们已经穷尽一切的办法了，穷尽了吗？穷尽了吗？他的穷尽办法就是两手一摊啊。
我补充一下哦，就是刚刚讲到这个，他虽然把他就是教育局在8月25号的时候，2022年8月25号的时候，把他说我上了教育部的这个相关列管的这个案件，把它列上去之后，那我就说，对我们来讲，我觉得你列管之后，你后面要有后续的动作嘛。我直接问，我说25号的时候，你们通报说我已接收这个案件了，好，那你也列管了，在网上也列管了，那你做了什么？他们回应说，哦。我们后续做的动作就是请幼儿园有进一步的讯息应主动及时通报。
什么鬼啊，
8月11号的时候，包含7月29号的时候，这个调查报告7月29号报告里面就已经讲到说，重要其他重要事项就是这个嫌疑人是园长的家属，那你觉得照这个逻辑来听，你觉得他会主动进一步的通报及时吗？
不会啊，
你都列管但你却没有做
啊，你就像个死人一样坐在那边等人家来提供你，
所以这是让大家很生气的地方，就是你刚刚没有讲到他有很多的关卡其实可以止血，包含说你就已经要列管了，你也通报列管了，
啊，
但你却说啊，如果有进一步的那就是让园方自己来，而不是你主动出击去调查这些的内容，
对嘛？
那这个案件一直以来都有列管，假设这都有列管下来的时候，那蒋万安也不要逃啊，因为蒋万安现在讲说，哦，没有，我们都有启动调查，但是你这个是从2022年到你跨了你交接这个案子其实一直都有，然后你却去说啊，我们都有访查，但叫例行性访查，你却没有更仔细的去教保员有没有，然后整个师生的状况这些等等你通通都没有，所以蒋万安就是一直在讲说，啊，没有，我承担这些责任，市政是延续的，案件是延续的，你本来就要承担这个责任，那柯文哲说道歉最简单，你连最简单的道歉都没有，
对，
他顶多就是检讨而已，就检讨，你检讨个什么劲，因为你根本也不是市长，但是大家要的是你当时不作为的市政府，不作为的市长跟副市长黄珊珊，你们却都没有道歉，连最简单基本的道歉都不会，
真是糟糕啊，台北市真是糟糕透了，我要请朗东上来。好，那所以柯文哲的这种态度，哎呀，他还嘲讽蒋万安道歉是最简单的，你自己连声道歉都没有，而且你那个过程当中摆明了台北市政府就是两手一摊，每天睡觉啊，就只好杵在那边啊，这个也没人叫我调查呀，啊，啊，园方也没有提供新的资料给我啊，所以你就忙睡觉就好了。那要这个台北市政府干嘛？就整个裁撤啊。
对啊，台北市政府这个局处呢，是竭尽所有的能量在掩盖这个事件。今天周刊这消息出来之后，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说，是地院哦，地方法院。 他发现北市府跟检方收证的时候，连检方都在里面哦，没有完整的访谈被害人跟家长，只有拍到小朋友的衣服，还不知道这小朋友是谁。是法官他发挥了去了解案情办案的一个精神，帮检察官帮北市府，然后呢去询问这些小朋友哦，然后才办法去问。那为什么？因为他们原本要找这个北市府，结果呢家防中心社工跟警方不配合，北市府是不配合，是法院主动发函给台北市法制局，法制局发现说啊大条了，我再不配合的话，社会局家防中心跟警方妇幼队会被搜索，才把资料提供出来。
哎，为什么可以不配合啊？
不，他这是这是奇怪的地方啊，他就故意消极处理啊，
所以他就故意要隐瞒此案。
没错，就隐瞒到底，所以他们现在讲说一切交给司法，他们在阻碍司法。是法院已经直接告诉你是说我要去调查案情咯，他们才不得不把资料交出来，所以他们前面所讲说这件事情到司法程序就尊重司法，全然都是谎话。这个事情就从柯文哲时期一路到蒋万安时期都是如此。柯文哲的部分前几天的时候他说道歉最简单啊，事情没解决有什么用？重点是他连简单的事情他都不做，
他也没有试图要解决。
所以我跟你讲，柯文哲他是自暴自弃的啦，因为他觉得他不会选总统，他这么做就表示说他准备2028蓝白合了啦。为什么？事情爆出来的时候是2022年黄珊珊要选这个市长的时候，柯文哲就是市长嘛。
对。
而现在《镜周刊》爆出来的是说2022年八月的时候刚刚已经有了非常明确的那个单子，就表示说并不是知道他是无辜哦，案情没有什么太多疑点哦，已经有一个受害者，加害者是谁已经非常清楚，而且也知道他是园长的儿子。结果你竟然这件事情又说一切要保密，你用保密的方式把这事情给压下来，现在你连真的这事情做一个最简单的道歉，柯文哲都做不到。这样的党主席，这样的政党，还想要再去选台北市，还想要再去选总统吗？蒋万安他现在就使用一招，就是一切错在我的大法，这个在宫廷剧里面很常出现啊，就是你要帮别人去掩盖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出来说啊，都是我的错，你有事就怪我吧，你不要出发，那都是我的错。那你就这样子的话，就其他人的错什么就不会被怪到，因为这个事情他要的是一个真相，是说到底是台北市哪些局处、哪些局长、处长，甚至科长有涉及隐瞒，你必须要把这隐瞒案情的加害人一个个找出来惩处，问题才会解决。
对啊，
只有蒋万安讲三点措施，说什么要有跨局处小组啦，未来要姓名通报马上停止啊，第三个说编预算要增加人力啊等等。那我就问，到底原本的机制里面是谁明明知道可以做却不去做？
对，
没有讲。所以蒋万安他这一套是用这个表面上道歉跟改进，但对于谁做错的事情，加害者是谁这件事情完全不提。
对，
没有人疏失之后，未来的错就会继续发生。因为今天可以过去，在2022年可以压消息的台北市府的公务员，2023年继续压，到了2024年、2025年就会继续压下去。我们要把它揪出来，用公务员惩戒法才有办法杜绝未来有更多一个悲剧。
没错，而且那个问题真的是在中间的执行，你在那边讲这些干话，
讲一些未来如何如何
如何阿法令啊政策啊，
原本的机制就已经可以行政调查了，你不做，你提了一堆机制，那不做那个人还在岗位上，还没有离职，还在那边，我们还不知道那个人是谁，这个才是问题之所在。然后回来看呢，是说呢，因为这有一个统计数据是联合新闻网说啊，这个遭这个老师性侵数跟通报的这个件数啊，你可以看到呢是说这个通报件数的话，其实从2020年是最高的啊，到2021年的时候开始在减少，但是它的实际减少还是很多黑数，
对，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那到底要不要揭露呢？性侵案学校的名称呢？北市府是说哈，官网会公开姓名跟机关名称，那不会在新闻稿揭露。易被媒体传播，造成被害人恶度伤害。我们现在不是讲说要公布被害人的名称，是要公布加害者跟加害者的这个学校的这个名称。
对啊，
卫福部的说法已经告诉你说，按照儿少网，幼儿园没有被视为学校，所以没有不得报道园所名称、加害人身份等
问题。所以北市府根本就想要暗扛起来，
对，而且儿少法69条，其实它最后一项 有写说行政机关只要的话开会讨论之后的话就可以去公开加害者的这个名称。嗯，这个讨论你有没有做？如果你讨论之后你发现不适合公开，那就是你的行政判断，我们姑且还可以尊重，但是你可能连讨论都没讨论过，直接就选择就是把它给压下来。然后你刚刚说呢，这个因为过去媒体因为触礁就主要被罚次数哦，这2020年有16次，所以不是媒体不报这件事情，是因为北市府自己行政怠惰，没有去召开行政的这个会议，告诉我们说这件事情可以公开，要不然媒体讲就是会被罚嘛，所以北市府就是按住运用法规的方式去规避。那也就是现在卫福部已经说这个人都可以公开哦，这个毛俊生。高分进入哦，这个本校这个社工系读得200,000元奖学金，
那时候看奖学金
哎，没错没错，因为他竹南高中是52积分，那他进入的这个学校的话，其实他成绩没有那么高，所以是可以拿到奖学金进去。他是特别选这个系叫健康照护社会工作学系，进入到这个育达哦，里面拿200,000奖学金。
天哪！
重点是他说，因为家中开设幼稚园，所以他希望毕业后能兼顾老小的照顾服务工作。国内只有育达社工系能满足他的需求，你现在看到这个需求就是，
哎呦天哪，
不寒而栗，是一种变态的犯罪需求。而在他过去选前校系的这时候，或许有这样的一种病态的一个心理就已经潜藏在这边，所以他才会选择填一个分数对他来说比较低的系，而且为以后要回去不只是继承家业，还利用幼稚园家庭的这个掩护之下，在园里面做出令人发指的一个犯罪。目前他说呢，被查出性侵猥亵的6名女童，台北地院已经定了8月16号宣判了，就是就下个月就会宣判了。而且从现在开始呢，就延长羁押禁见2个月。宣判的时候势必又有一波新闻，希望到时候柯文哲赶快道歉，蒋万安赶快把北市府里面到底是谁从柯文哲时期一直到现在把行政调查延缓，要导到法院去介入的时候，才有办法让案情真相大白的这些怠惰公务员一个个找出来，不然这件事情我们不会遗忘。
没错，感谢两栋的解说。而且啊，台北市政府现在蒋万安的态度就说啊，我们已经提3种精进的作为，问题就是执行面嘛，你有没有什么方法拴紧你整个机器台北市政府的螺丝嘛？你该执行的都不执行，然后在那边怪东怪西，然后说啊演得很漂亮，所有的责任都由我承担，恶心死了。而且呢，这个案子哦，你看今天周刊的报道，你看了真的会流泪，因为是这些检察官他们在主动调查这个案子的时候，然后呢他们就想要了解说到底那个详情是怎样，然后呢就这个跟小朋友进行访谈，然后就变成大哥哥大姐姐，然后跟小朋友一起互动啊玩啊聊天，然后听到小朋友的陈述，这些检察官其实他们都心里在淌血，每个都很想哭，因为太残酷了，听到小朋友用童言童语这样讲出来他所受的经历，就是毛俊生的恶行，禽兽般的恶行的时候，这些检察官其实个个都受不了，你就知道这个毛俊生有多可恶，有多败类，气死人。我们往前推进这个议题，这个议题也仍然值得关心，这要请敏宽上来。
是，
因为基隆一直都很有戏啦，他每个礼拜呢谢国良他都会去找大咖来帮他站台。
对，
前几天是马英九。
是，
好，可是基隆的戏为什么很多呢？是因为他们基隆庙口啊，然后自治会又弄了这个灯啊，说啊反罢免啦、啊、等等的啦，然后呢又传出来说联署单的这个查询单要寄2.5万份，哇，大家就吓傻了，觉得你基隆市政府是不是用行政手段要没收人民的罢免权？
目前基隆市政府非常明显的是用所谓的行政手段在干预所谓的一个罢免，为什么呢？其他县市过去那种30-40万份的，人家有寄出所谓的查询单吗？从来没有过。那为什么这件事情今天会爆呢？简单的说，人家说给能看帮毛胖，我们说预算有正常预算、追加预算跟特别预算。那现在呢，去年认列没有这笔预算，这笔预算算追加预算，所以发生什么事呢？罢免案的查询单总共要邮寄25,000份，那这25,000份呢？目前就是第一个童子伟，因为童子伟是基隆市的议长，他就证实了今天早上的11点开程序会来申请垫付，所以简单的说，本来没有这笔预算。 那这笔预算就是突然间卡进来的。那突然间卡进来之后呢，基隆市的市议长童之伟就说了，今天十一点开程序会，民政处正式公文向议会申请垫付这一笔公文预算，大概是200多万，有一笔就是25000份的邮寄费。那这个邮寄费是什么呢？我先寄一封给你，
双挂号哦，
你要确定说你是真的有来做联署哦，你还要签名，签回来之后呢，你这份所谓的联署才算有用。各位，这不是干预，什么是干预？好，再来看另外一份哦。另外一份的话，就是在整个所谓的基隆庙口夜市哦。基隆庙口夜市呢，很多人对当地可能不太熟，先跟各位说明一下，当地比较复杂，它分成两个自治会，一个叫仁山自治会，一个叫爱市自治会。忠孝仁爱嘛，忠一孝二，仁三爱四，好，就这样子，各位就懂了。那目前呢，在整个基隆庙口呢，很特别，各位都知道，这个就是基隆庙口最重要的那间庙，它张军就出现嘛，反对为罢免而罢免哦。那现在呢，目前的整个庙口摊贩的总代表叫谢文贤先生，他就说这个是纯属个人的一个立场啦，没有经过小组的一个开会，跟整个摊贩小组无关，所以先跟各位说，这个呢是整个直接他们说有就有了。他们没有跟整个摊贩小组，也没有跟整个摊贩来做整个开会。正常来说，他们要做任何决议时，大概爱来坐下来开会，开会要有一个决议才能够这么做。然后呢，看板上的文字呢，只是自己情绪的一个宣泄。
哦，这个就
此地无银三百两啊！嘿，这个就很此地无银三百两了。如果基隆市政府要我下架，我会马上下架。有人会觉得侵犯的话呢，也欢迎提告。所以呢，我们只能说很勇，哎，真的很勇，他想干嘛就干嘛哦。
对呀、啊。
那好，那后面呢，基隆的庙口业者呢反罢免遭到所谓的一个制裁哦。谢国梁喊话说不该攻击意见不同者哦。那据传是谢国梁本来还要一趟路亲自去吃哦，那个摊贩名称在几号我就不谈了，后面这件事情取消了，
就是这个总代表、欸、對對對對，他的摊位、啊、
就他的摊位，就他的摊位啊，我们不提了，我们就不提。但我们说齁，基隆市长谢国梁说希望民众能够平心静气，给每个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机会，不要任意攻击、抵制跟自己意见不同的人。若罢免联署成立，会持续与民众沟通，跟整个民众愿意出来投下所谓的一个反对票。但重点是，他现在呢，能拦的就拦，能阻的就阻。但我要跟各位谈一件事情是，基隆人就是因为觉得不光荣嘛。
对呀。
我们来跟各位谈几件事情哦。基隆呢，他们把大部分的预算排挤去买了所谓的一个电动车之后呢，后面没有钱，可是基隆需要非常多的所谓的公车，所以他们去买了很多的旧的公车。然后这些旧的公车，各位你去想哦，这么热的天，结果那个旧二手公车常常在坏，
超毛，
常常在坏。所以你去想哦，从整个上任之后等等的他一连串的一个作为，基隆人是真的说觉得说我身为基隆人我很光荣，所以他们愿意来做这种事情吗？各位不是啊，真的一点都不是。但没有想到现在呢，基隆市政府可以邮寄整个所谓的一个查询单，
对，
这简单的说，这个已经从上面。他没有办法等到立法院通过新的一个选罢法，他现在要从行政手段直接来做下手，
真糟糕，他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怒气。
没有错，这个会引起更大的一个怒气、
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麻烦哦。嗯，所以我们要看在
没有，等一下
okay,
请回座
OK 好
我要请这个，我先请若芳来补充啦，就是说谢国梁他这个看起来用蛮多的行政手段在处处做干扰，你觉得这样子做其实是自己帮自己添柴加火吧？
我觉得他直接是一把火，熊熊大火直接放下去一起烧了哈。那因为你看啊，光这个夜市的这件事情，我先讲一下，就是夜市他们有自己的机制，自治会有自己的机制，但是他们不能说今天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把它用在公共事务的看板上，这一定是要公众事务大家决议讨论才可以。所以我觉得这个总代表到底是不是认这件事情，我觉得他们摊商自己要去解决啦。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我看到很多摊商都已经出来讲说他们不希望这件事情牵扯，就做生意不要牵扯到政治，因为确实可能都有一些影响了哈。那我觉得如果总代表你真的自己这么挺谢国梁，你就在你的店的摊位面前直接
对自己挂布条、啊、
反罢免，不要为了罢免就把它整个贴满，让大家知道你个人的立场，而不是整个夜市连累到其他人，我觉得这样评价不好啦、
啊、
好，那我觉得这个基隆市这个，因为有传出说民进党是不是要派童子伟啦，还是民进党已经动起来啦，但就目前为止其实从这个民间团体开始发起罢免到现在， 其实民进党的那个党工职做什么？因为大家不知道把联署书送到哪边去，然后说啊，我们顶多多了一个你可以送过来，我们帮你转交，或者是请他们来这边据点拿这样子而已。所以民进党有没有实际动来，我觉得不知道，然后也还看起来没有。那但是呢，我们都尊重这个民间团体的判断跟决策，但是国民党确实真的上上下下动起来，包含找了一个大家觉得匪夷所思的就是马英九，而且不只握单手还握了双手，大家说可能这个效果会
加倍加成
哦，可能速度会烧起来的速度会更快。那只是说基隆的基本盘来讲，本来可能国民党就感觉很像很有信心，就是觉得他就是蓝大于绿啊，反正没有关系，这直球对决。但是你却看到说谢国良把当时韩国瑜其实在被罢免的时候，他们也有做了一些行政的干预，但是没有到这么的淋漓尽致。我觉得谢国良根本是把他倍数的加成再发挥到淋漓尽致。哎，人家当时韩国瑜是400,000份才寄出2000份，他这个是40,000份寄出25,000份呢，超过已经超过一半呢。
不过我有个问题，就是说市政府跟这些摊商自治会之间有没有什么可以下手的地方，然后导致这边的自治会
说
必须力挺？
就以台北市来讲好了，我们的各商圈自治会，然后包含夜市有自治会，他们所属的机关是谁？是商业处。那他们所有的各个商圈在办活动的时候会可以申请一些补助，跟谁申请？跟市政府商业处申请。所以呢，它是有环环相扣的。那今天市政府合理来讲，因为他们连这个这个选那个选委会基隆选委会都可以用这样子的行政干预的模式，那更不用说他可以用经济的资源或是补助的资源来要求这些商圈要挺出来。哎，我们都支持谢国良，谢国良要加油。但殊不知连累了整个摊贩，整个基隆夜市，
啊，
一堆所有的这个摊商都开始哀鸿遍野，就觉得说如果你要你自己就贴满你的大 V 哈，各地大豪莫哈，表达你对谢国良的支持。
没错，你贴你自己的就好，不用把大家拖下水。请阿苗补充一下啦，就是说2.5万份这个事情用垫付款，然后这个比例上面是不是真的实在是有一点夸张啦？那这件事情会造成怎样子的影响？是大家说啊麻烦呢，欸，我就让选委会就剃掉好了，会不会还是有些人因为嫌麻烦？
这就是技术性干扰啊，给不给嘛，啊，总共40,000多份你就要问2.5万份这到底是这么高的比例，
接近六成，
你知道，所以我觉得啦，现在基隆市议会可以去关注一件事情，就是这个基隆市的选委会，哦，它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你说如果说有些字迹不清楚，资料不对，对不上，你要继续问，我觉得这 OK 没有问题，因为你不能让人家这个被冒名联署。
对，
欸，可是你说这2.5万份都有字迹不清楚，然后资料不正确的问题，真的吗？好，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哈，在因为他现在审垫付案嘛，你能不能垫付，这还要看议会同不同意，所以议会可以把这些事情都问清楚来确认这笔钱确实是必要的支出啊。因为如果议会不同意的话，哎，这笔钱是没有人付的哦，
嗯，
要看是谢国良还是谁要买单的哦。所以可以问的问题，如果是我的话，第一个问说到底有多少是你查对之后认为有问题，真的要再确认的，有几份嘛？
嗯，
第二个哈，就是说还要问清楚说，到底他认证的程序是只要你没有寄回，通通都算是没有联署，还是说你如果有人寄回，他打勾说这不是我联署，你把它剔除，我觉得这没有问题。
对，
到底是采取正面表列还是负面表列，嗯，我觉得基隆市选委会有义务说清楚。
哎，欸，那谢国良还说，哎，欸，你们大家要想清楚哦，搞一次罢免要花3000万，这样会合吗？
伊即马讲哦，上暗嘛啦。之前罢免陈柏惟的时候怎么不讲？
哎，欸，
举办罢免黄杰的时候怎么不讲？
哎，欸，
那这个有人要罢免林昶佐的时候，他怎么不讲？
对，
啊，现在轮到他自己才在讲罢免会花钱
啊，会花钱呢，
欸？哎，欸，我觉得这太严重双标了吧？
再会花钱也没你会花钱呐，啊，你在那边花了一大堆
钱，
這個，
的
钱
的 一小部分啊，对不对？
请杨宝真的钱，
请杨宝真的钱哦，请这个安心雅
都贵都贵，
然后开那个咖啡厅，我还要付给业主800万的钱。其实小钱呐，3000万，好，我要请领宽上来，议题往前推进。这个事情呢，是美国为了要防堵中国，然后呢，怕中国买到高阶的这个晶片，然后所以 辉达会受影响、啊、
哦，先来跟把来龙去脉简单说明一下哈、哦。当初美国担心中国 AI 的技术，因为中国他们的软体跟人才比较多，所以就不让他们拿到高级的机台。所以那时候呢，他们美国发明了一种叫做降规版的机台，我们民间术语叫阉割版哦。但现在呢，美国随着选举呢越来越推进之后，现在川普对于整个管制中国可以说是越来越凶，所以可能会推出新的贸易的一个管制。阻止中国获取先进 AI 的一个先进技术哦。那现在把来龙去脉讲一下哈、哦。后来黄仁勋有说过嘛？黄仁勋说过，全世界的 AI 会同期成长，所以呢，你去堵住中国没有用，他会用走私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后来呢，他们就开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机台，叫 H20， 它是 H100 的阉割版，比较简单哦，比较简单一点点。过去听说卖得很差，但最近呢，这两个月突然间井喷。哦哟，因为大家担心以后会买不到。哦，因为大家突然间发现美国好像要管制了，以后会买不到。所以呢，目前呢，根据美国新闻网的一个说法呢，现在呢，可能美国会阻止辉达销售中国的特工版，就是我们刚跟各位说的降规版，还有那种所谓的阉割版的人工智慧的所谓的 AI 的所谓的 HGS 的处理器。那现在呢，如果这样子的话呢，可能会让辉达损失120亿美元的一个营收，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再来。路透社呢，其实在整个7月20号有说哈，辉达为了美国出口管制的一个规定，打造了中国专用的 AI 晶片。这个 AI 专用晶片就是降规的。它降规的 AI 晶片呢，目前针对中国的一个市场，研发新型的旗舰人工智慧 AI 所做的专用版呢。那刚好跟各位说嘛，过去啊我们就走私就好了，我们买好的啊，我们干嘛要买这个不好的？那现在呢开始井喷，那为什么开始井喷呢？据传就是美国要开始处理，但现在呢随着整个所谓的美国选举呢一直往前走，我认为这件事情可能现在一时半刻停不了，它还会继续吵，
还会继续吵，
因为这个议题大家认为很严重啊，因为大家认为这个议题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好，那我们这一则议题看完之后呢，我们再来看新的一个议题哦。现在很多事情在海底面，这个是很有趣的。例如说，我们常常讲云端，很多人都以为云端在天上，各位不是，
不是
卫星的传导数量很少，其实云端是在海里面，那个海底电缆非常的粗，里面有几百万条的一个光纤。那现在呢，海底成为了全球的一个新战场，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他们搞老半天，每天一直在那边修理菲律宾，搞老半天，现在算是图穷匕现了，他们真正的想法出来了。原来中国要打造深海的采矿船，要来争夺深海的一个矿产。其实在海中有非常多非常重要的东西，原油、稀土、特殊的一个矿产等等的。所以现在争夺整个所谓的资源的大战，从陆地延伸到整个所谓的深海去了。那各位都记得中国的一个南九段嘛，那个南九段其实往南延伸，对于各国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困扰。为什么呢？菲律宾全部包进去，
他想要这南中国海一大片海底矿产，
对，他就是说这边全部都我的嘛，所以呢延伸到整个文莱，因为文莱他各位都知道文莱是一个产油的国家，对不对？文莱连他们的产油地都已经被他含进去，但是因为文莱太小，目前还在对付菲律宾，然后往整个东边延伸完之后呢，会延伸到整个所谓的马来西亚，再往上走一部分的一个越南，所以这块地是非常非常大的。那现在呢，美军要不要应对所谓的南海的一个海床有更深的一个了解哦？所以最近呢，他们就有一个新的一个战术，叫做瑞士乳酪式的一个战略。各位很多人看过瑞士乳酪哈，瑞士乳酪呢，它本来是一块圆的，切下去之后，它里面会一个洞一个洞，
就是小老鼠偷吃的时候的那个、卡通的那个。
对啊，季讲这个讲得非常好，就是里面会一个洞一个洞的哈。他说，瑞士乳酪式的一个战略就是利用对手在海底新建的连环军事设施当中，透过其中如瑞士乳酪的孔洞般潜在漏洞，对他对抗或者是打击，这是第一件事情。但我们不得不来谈一件事情哦，这件事情我认为对我这两天看到的报告，我个人是比较忧心的。台湾的潜舰真的要快，因为目前在
这应该去跟马文君说，
对，这因为西太平洋有很多重要的伏击点。为什么中国先跟各位说哦？中国是目前全世界潜舰最多的，有70几艘。因为好的伏击点，他们可以一台进去，一台出来，一台进去，一台出来，可以轮替。我们如果连伏击点都没有办法占据住的话，到时候如果有一个风吹草动，双方真的拼起来，我们会失去很多的一个潜制点哦。好，再来，海底也能打所谓的资讯战哦。例如说，本国对于海床拥有更先进的一个知识， 然后呢，可以释放错误的一个地图的一个讯息，或者是热能的一个毒素，用假讯息为武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对一般的观众来说的话，可能会认为这个比较深一点，比较难一点哦。但重点就是在于海底也是能够打所谓的资讯战的。但现在呢，中国就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大武器扛出来了，全世界首艘的深海采矿船，非常大哦。4.5万吨，简单的说哈，它大概有一半的航空母舰那么大哦。然后呢，可以挖到大概2.5公里哦。先跟各位谈中国他们在发展这种技术哦。中国发展这种技术从整个礁开始玩的，他们就做很大的大铝桶往下插，插完之后呢开始喷砂。各位去想哦，过去那个礁有时候浪来就不见了，他们怎么可以盖到后面有机场、有医院、有整个民生设施，赶一大座的一大座的人工岛，他们这么做。那现在呢，就越做越夸张哦。中国现在正在打造全球首艘的深海采矿船哦，因为他们认为海底有880亿吨的稀土，有所谓的钴，各位是做电动车用的哈、哦，有3兆多吨的所谓的特殊的金属，甚至于还有原油等等，未来在电子、医疗、纺织、汽车这个都有用。简单的说，中国现在陆地上能挖的挖差不多了，他们现在要往海上挖、嗯，所以往海上挖的时候呢，他们现在有很多特殊的力量，海军的力量、海防的力量、民兵的力量，现在连采矿的一个一个都出来了。
感谢敏宽的解说。所以呢，这个海底矿产的资源那么的丰富，如果中国把这些东西都拿去做军事用途的话，那真的是让全球都会头疼。但是呢，在此之前，中国应该要先处理的是他们的洪水泛滥的问题。因为呢，你知道，北女有个老师叫欧桂芝，他最近去了中国一趟。那因为中国那边洪水泛滥啊，有没有？他呢？就发表了他的意见，他的意见是啊，台湾的年轻人应该去中国看看大禹如何治水，大禹的故事哈、啊、有没有？然后呢，就引发了很多台湾内部的一些这个亲中人士的讨论，以及中国媒体自己的讨论。这个我要请朗东上来，因为他们就说，哈，都是民进党害的，这个台湾的年轻人现在都只知道谁是八田雨衣，都不知道谁是大禹。
对啊、哦，
我们一定要知道大禹吗？
哎，对，我们知道，所以大禹治水哦，三过家门而不入啊。中国现在呢也是三过家门没办法入，因为淹水很严重。中国在海平面以下有很多海底矿产嘛，海平面以上的话呢，也有很多呢海底的这个矿产，因为汽车都被淹进去了，
哦、对哈、哦，
哎，然、啊、后所以说呢，欧桂芝他要叫我们去讲这个几千年前的这个大禹治水哦，有疑问到四川找证据吧，证据会告诉你哦，谁在说谎就被骂说他在做大
内宣嘛。不是大禹这么棒，你就不会淹成这样了
啊？对
啊，
那所以说大家去陕西的话也要注意喽，像这张照片是其中一个，他们在宝鸡市的这个地方哦，单日降下呢超过一个月的这个雨量，然后呢这个水就像倒灌嘛。这张照片已经算是汽车运气比较好、嗯，在很多这个影片中看得出来是说他们那些黄泥巴等等是把整个车子连顶盖都让盖过去，哦、
真的、啊，
嘿，然后车子是完全没有办法动，然后呢它就流到呢这个宝鸡的水位暴涨嘛，市区是严重淹水，街道呢就变成小河，然后非常多的汽车被冲走，然后地下车库雨水倒灌，哦，一楼房屋跟商务被淹，哦，腰冲受阻。所以说，如果这边的居民要比较大禹治水的精神的话，是没问题，就是过来看水退了吗？我的车可以拿了吗？啊，还不行，所以家里没办法回啊。第二次啊，水退了吗？家里可以回吗？还不行，就是三过家门、
哦，三过家门无法进入，
那水没退进不去哦。这个是宝鸡市他们遇到的一个状况。那更别说呢，中国呢最近有非常多哦，24岁的这些陆陆续续有器官移植的问题，因为去年的时候他们通过这个法律哦，中国已经是可以合法移植器官了。于是有很多神秘的器官移植事件，有一个24岁年轻人应该是很健康嘛，哎，结果呢被老领导移植给73岁的这个老人，中间有非常多的一个疑点。
疑点，
他一开始是扭到脚而已，扭到脚之后呢，到后面就被脑死，而且呢他脑死前呢才刚刚签了同意捐赠器官，
好诡异啊！
是不是他签的？不知道。而且老人跟脑死亡的这个青年在器官配对上吻合，然后这个医院马上运送器官等等的巧合，所以可能他只是一个很轻的伤，可是轻伤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去做检查之后发现，哎，你的器官刚好有人用得到哦，有长辈用得到哦，
扭到一个脚，到最后 捐出一个肺、啊、
所以医院透过后续的这个治疗、哦、有可能恶意的使他病情恶化到甚至最后到死亡，用这个方式去促成，这其实就等于就是抢劫他的这个器官了啦。因为类似的这个案件的话已经是不止发生一起，在中国各地都有发生这样的一个割器官跟器官移植的事件。所以表面上来看、wow、器官移植应该是个美事一桩嘛，就是我要过世了然后我可以去造福下一个人，但我的过世是自愿吗？在这个体制不健全的国家底下，很有可能就是抢器官，哇，这个非常的横行，变成是一个恐怖的国度、啊、
了解，感谢朗东的这个分享。的确啦，就是说，因为中国是一个不透明的，然后没有制度的，完全人治的一个所在，所以呢，这种奇奇怪怪的案件，恐怕这不会是第一件，也不会是唯一的一件。好，大家要小心啦。有没有好去中国的小心一点、哦、不要扭到脚，因为扭到脚到最后突然捐出一个肺，我像话吗？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台风要来了，请大家做好防台准备，但是要准时收看九四要客室，拜拜。